好，我们今天就进行到642节的下半部哈。那我今天是有写了一个导读啦。那在上一节课我们有提到一个观念嘛哈，就是说其实我们个人的行为哈，它是从我们的信念产生思想，那思想产生情绪跟感受，然后会影响我们对事情的选择啊，然后呢会采取行动。那这是整个一套的一个系统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这种方式自动在反映我们的人生啊。那可能像刚才大家有讨论到一个问题，说那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应该是什么是我们要真正重要的一个目标哈？那你来看我们这小凡哈，下小凡，从小的时候出生，我也记得我曾经是这么小。那我也记得我身上还带着奶的味道，我还记得。那我还记得呢，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旁边有一个音乐铃，一个好像日本买的一个音乐铃。那后来我长大一点，我就把它拆掉了，我就把每个零件把它拆解掉了。好，所以时间是真的很快。你从这么小的婴儿，然后到现在哈，你每一天都在流逝着，好，那所以呢，应该是说，假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的花园里面有很多花跟草，那每一种花草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好，它在开着一种花，结着一种果，表现着一种香味，对吗？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呢，也是内在所开出来的一朵花，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花朵，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树，那也带有不同的香味。那我们每个人在这边的话，哈，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人间是我们的一个学习场。那以这个学习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利用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思想，然后去感受我们的感觉，然后这个变成我们的经验，对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认识自己。好，那真正的目的呢？真正的目的应该是说，带着一种进取心也好，攻击性也好，反正这是英文翻译叫 aggressive 哈。到了一种 aggressive，去尽量表达我内在所具有的这些能量嘛。我们知道我们的外在的生活是内在能量所造成的嘛。任何一种存在的生命体，它都有一个意识存在，对吗？那既然是每个意识体都有它的意识存在的话，它就是一种意识对外界的表达嘛。那只有表达不被表达的时候，问题才会出现嘛。但是如果表达被表达的时候，那么这个力量就会越有力量。那可是我们到了这个实际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要为了要自己的生存，我们会什么？我们会隐藏自己，我们会假装，我们会讨好。那就像我说的，如果这个人比你高，你可能会很愤怒，为什么？因为他比你好嘛，你嫉妒他。那或者是说，你觉得也真的比不过他的时候呢，你会想要去依赖他，或去崇拜他，或者干脆把自己的力量交给他去。如果这个人比你差，那你有可能就觉得说，哎，他这个人很不好，然后就看不起他。那所以我们的眼光随时都在看着自己跟别人相比，以后自己像个什么嘛？所以是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以及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在创造我们的人生。好，那其实，像今天的课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真正的力量在哪里？你真正的力量是你的意识心把你的信念，好，对准着外面的这个物质世界，好，然后你的信念跟你的能力只要一合一的时候，那么它就会水到渠成了。所以基本上是说，那你的信念是什么？你要了解你的能力在哪里？你要了解。如果你信念了解了，你能力了解了，那么你在外在的表现上，它就会非常的顺畅。那现在回过头来，那什么才是我们的能力所在呢？其实我们的能力所在，也是我们信念所在的地方啊。非常赞同，会说什么阿门阿门，是吧？ 所以我们说今年流行用一个字或两个字来代表你今年的希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要把赛事书用一个字、两个字去解释它的意义的话，哈，那么其实人生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展现，你想尽办法去展现你自己。人生意义就是展现你的信念、你的思维嘛，就是展现两个字而已。好，那展现需要什么？展现需要的是肯定。你把赛事书全部都读过了哈，你会发现到说，你只要肯定自己就好了，因为你肯定自己之后，你就开始会肯定别人，因为你不会慌张，你也不会去看别人怎么看你嘛。我如果肯定我自己，我自己保足了以后，我根本不会去计较别人对我什么看法，我也不会在乎我现在的位置到底是不是最高。那所谓的名利前情，它都是一种不肯定的一种追求，比如说我穷一辈子在追名、追利、追钱、先请，其实你在追的是什么？你在追的是一个自己的肯定啦，对不对？你有钱要干什么？要人家肯定你嘛？你有名要干什么？要人家肯定你嘛？对不对？那你有权利要干什么？人家肯定你啊。那你爱情要干什么？你也是希望别人肯定你啊，觉得你很棒啊，一个人这么爱你啊，是不是？所以名利前行，它的背后就是你缺乏肯定嘛。如果你追着不放的话，好，那肯定的这个后面到底要带着什么？其实带着放松，这么就这么简单，都是两个字而已，放松。那为什么放松可以带来肯定呢？好，因为当你放松的时候，你就没有焦虑了，你就没有愤怒了。你开始放松的时候，好，你跟你的内在就会有联络，就有联系。当你自己是放松的时候，那自然而然的，后面的力量才能进来。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课程的第一句话就在讲一件事情，哈，就是说，其实你真正的力量是什么？是把你的能力跟你的信念做合一一致的。他提到说，意识心的功能是要把我们的能力跟我们的意识心对实相的信念调整到同一个方向。我有一个信念，好，那这个信念原本就会把我的能力驾驭到最好的程度，因为这样才有力量，对吗？好，那可是现在问题是说，我有这样的信念，可是呢，我的能力没有朝着我的信念上去走，什么意思呢？你要隐藏你自己嘛，你要讨好对方嘛，你不敢表现自己嘛。好，你把自己的肯定放掉了，然后呢，因为你没有办法放松，所以那后面的力量也进不来嘛。那真正的力量其实在我们的意识心里面。好，如果说我们今天谈力量、谈灵感、谈创造力，而不谈心灵的话，哈，那我就不知道要谈什么了。因为如果谈到创造力的话，你难道不谈灵感吗？那要谈灵感，难道灵感是你现在所有的吗？那如果不是你所有的，请问那灵感在哪里？一定是在你的所未知的内在世界里面嘛，对不对？好，那你要有灵感要怎样？你要放松嘛，要自由嘛，是不是？那如果你不肯定自己，你怎么放松呢？因为我一直在焦虑的话，我就无法放松啊。所以你把这个部分哈，去把它整理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段文字。好，那我记得在那个假如说你翻开未知实相，在未知实相一翻开书的时候哈，赛斯就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大家。好，那这一张信他怎么写呢？他说有很多人有很大的问题，那我也接到很多的信，啊，这些信的内容我都知道。那我不愿意帮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忙，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我介入，把我的力量给你们的话，你们就会依赖我，就会崇拜我，然后你们就会反而会失去自己去解决问题的能力了。他说所有的遭遇哦，所有的问题都是你自己的怀疑所引起的，也就是不肯定嘛。那起因于你跟自己的价值失去了联系。那就单单你自己存在的神奇，你自己存在，你去肯定它的话，它就帮助你找到成就、找到了解跟找到平静跟丰富。所以真正的一个 solution 是什么？真正 solution 真的就只有两个字而已， 你怎么什么时候愿意重新回来肯定你自己？比如说，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你也是可以肯定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这事情做不好，是啊，我知道，我不是做这个事情的，我的能力，我的信念跟我的能力不在这个地方，我就不用隐藏啊。但是你不隐藏的话，你反而你的表现会在你的应有的水准之下啊，或者是甚至会比你现在水准要好一点，因为你内在会来帮忙。是。应该责备他。他不被肯定，是因为我们觉得他应该比这个更好。但是应该就照应该的意思就等于他错了嘛？应该不是错在现在，就是错在未来，不然就错在过去嘛？你应该要怎么做？可是你做，但是我们这样讲哈，你的儿子或你的女儿，是不是他尽他全部的可能性，尽量在完成，只是他没有做好而已？那以他来讲，他这个就是你的观点，还是他的观点？哦，这样。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啦，哈。但是我们这样讲哦，如果是，这个孩子在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从小就一直给他一个观念，就是你是整理不好的，所以他会比较没有那种热情，或者是有那种骄傲，想要把事情整理好。因为我们来看哈，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告诉孩子说你这个整理没整理好，那么孩子有一个，你问孩子的想法，孩子会觉得说，我妈妈在指责我。我没有做好，那他会有罪恶感，然后他会觉得说那种被怪罪的那种感觉。那这种感觉一旦有的时候哈，他如果做的时候，他其实是为你而做，他并不是由他内在想要做而做。你知道我意思吗？假如说我今天做的事情是做出来，人家一直在拍手哈，人家叫你不要做，你也是一直想做。你看我每天想要煮菜给大家吃。你们说不要煮了，不要煮了，我还是停不下来，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有啊，后面有，你要叫阿妈在后面。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当时荣誉感在的时候，因为人他天生会追一个东西哈，就是他的价值感，也就是自尊心。所以如果孩子你的标准比孩子高，那么孩子在这个没有在这个标准下哈，就是妈妈要他这样做，他会变成一个压力，而压力当。它是一个压力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整套系统是什么？是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情绪产生行为，对不对？所以你去看哦，如果说他的信念系统是认为他做不好的话，那因为为了怕你失望，所以他把它做好哈。他信念通当中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事情我是做不好的。他有一个想法是说我是做不好的，那当他觉得自己做不好的时候，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做得好。而且他一看到这个事情的话，哈，他就会很害怕。像我们之前不是有个同学说，他们家只要打扫的话，他就怕得要死，就赶快逃，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其实扫地有那么困难吗？扫地有比做其他事困难吗？没有啊。可是因为他会觉得说，好像这件事情他的感觉就是他没有那个好像容易的感觉。所以这东西哈，我觉得说，赛斯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果这个动力它是来自于他自己内在的，他觉得说我做的是很轻松的，我可以做得很好的，我顺理成章可以做得好，我理所当然可以做得好，我轻松不费力可以完成的。好，那我做好以后，人家都会赞美我。假如是这样的话，这事情做起来就非常的有趣，而且非常的做得非常快。我不是今天有一段那个八关的话吗？他说，如果一个人做着他所爱做的事情，而且他爱他所做的事情，那么成功就会跟着他来，而且事情就会很容易完成。如果不比较就可以打得开啊，我常常觉得说，我煮菜是煮得最棒的哈，可是有时候呢，比如说人家的这个聚餐啊，好像上次瑞芳他家里办了一个聚会啊哈，然后我会觉得说，哎呀，其实人家都比我煮得好啊，因为它是不同的煮法啦，好，可能不同的这个手法去做，然后其实每个人他其实都有专长，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哈。我们常常会把所有人的光芒都吸光了，你知道吗？比如说在我家的话，没有人会下厨房的，因为你去煮嘛，你那么会煮，对呀、啊，你那么会煮，所以别人就不煮了嘛。哦，我那么会买，那就我买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点，就是除非你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不想跟他比，所以我只表现我自己的话。那没有说一定就不好嘛，我只是表现我自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的部分，就是说，如果你肯定你自己，那我能够表现到哪里，我已经尽我的能力表现了，但是我不会去批判我自己，我永远不批判我自己，我只是在看我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把它表现更好而已。你永远不要去批判自己，你只是在看说，那我尽我的力做了，做到这个程度，也许就还没做好。我刚刚有提过嘛，也许我没有做好，可是我就做到这里，那我也不会觉得害羞，我也不想，不会觉得说这样是难过，因为就是我的能力的表现嘛。好，我是玫瑰花，我就只能开到这种程度。好，那我是百合花，我就只能开这种程度。那你的那个艳丽的部分，那是你的事啊。可是我就只有开到这里，我就开到这里。因为我们提到说，我们内在信念跟现在所有的能力要合一致嘛。好，那我的能力跟我的信念合一致，我只是在表现这个部分而已。那我就不会管说，那别人有没有比我好。好，所以我才刚刚讲到说，如果人家比你好，就觉得哦，那好了，那我干脆就不做了嘛，或我就羡慕他，或怎么样。这是一个嘛，一个就是你觉得人家不好，你又看清对方，那你随时都不会没有机会表现你自己啊。可是我如果在想说，其实表现自己就是一种什么力量的来源，我尽量在表现我自己，然后呢，我从这个当中我得到我的乐趣。你煮你的好菜，我煮我的中间或烂菜，那又怎样嘛？我就喜欢这样子啊，呀。 没有哦，我是举止的话，我尽量展现我举止的能力哦。可是我在展现我举止的能力的时候，当我展现我的能力足够了，我得到自己的肯定的时候，我其他能力会跟着发展出来。所以他这里有一个东西，没有，他有一个皆知法。有，对，举止你有皆知法。我现在讲的话，比如说我们用树来比喻好了哈，我是一棵橘子。好，那一般的话呢，会说，即使你这个不好，桃子比较好，所以我把你从根部把你砍掉，然后接一个桃子放你的头上，说长，你给我长桃子，结果会长，长不出来，什么都长不出来，橘子也没有，桃子也没有，对不对？好，这是一种状况嘛。第二种状况就是说，橘子啊，橘子啊，你赶快长桃子，这也长不出来，因为那不是你能够做的。好，但是第三种有一种第三种方法，第三种方法叫做桥接法。皆知法，皆知法就是说，你把桃子跟橘子接在一起，但是接在一起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说，要适当的时间。好，如果你不是在盐液混、二液混这段时间接的话，你接不起来的。好，因为只有在发芽的时候可以接。第二个，你要有非常好的接枝技巧，也就是你要把根削平，然后要叠在一起，要绑起来，所以要有接枝技巧，对吗？第三个，你要看看这个桃树跟橘子树哈，有没有共通的特质在一起？好，就好像你没有办法把桃树接在你的手指头，因为那个接不起来的。好，你也不能把它接在玫瑰花上，那也接不起来的。好，你必须要桃子、李子那种性质相同的、科相同的，那就可以接得起来。那所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用这个来比喻人的意思的话，是说。你如果要一个人的特质，其实他肯定他自己，他尽量长是 OK 的。可是如果你还是希望他跟你有一个桥接的作用的时候，哈，你必须要找出他的信念跟你的信念有重叠的地方。好，因为人其实他的意识是相当广阔的。那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如果说我今天，是做画图的，我是艺术家，可是呢，你想。今天有个电脑公司，或者是你家老爸在开电脑公司，他叫你回去工作。你想说奇怪，我是画图的，那我到你那边要做什么啊？你那是机械的哈、哦，是啊，你可以来这边做做艺术啊。我把我们公司的艺术的部分、艺术的设计交给你去做，而你在设计这个艺术的过程当中，你慢慢接触了这个机械的东西，然后因为你接触久了，你开始就什么样熟悉了，熟悉以后你的。我们说是认知放松之后，哈，他对他的吸收力就会加强了，所以变成要有一种桥接的作用。好，那我们如果是要影响孩子或影响我们家人的时候，我们要找出那个桥接点。比如说他对棒球有兴趣，好，他对棒球有兴趣。那问题是你对棒球没有兴趣，可是呢，某个角度，比如说棒球所谈到的某些部分呢，跟你有相关，那你找出那个桥接点，你就有一个对谈的空间了。所以最主要是要找出桥，为什么要找出桥接点呢？因为找出桥接点，你才可以进入他的感受、他的思维、他的信念，然后从中他会从里到外，由里而外有一个他的一种整套的系统了。那如果说我今天告诉你说你要照我这个方式做，问题是他没有那个信念啊，他没有那个思维啊，那他要按照你那个做，他只能说。你叫我做，我不得不做，所以我做了。啊，但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做了以后就有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的指挥系统没有了嘛，他以后更没有力量嘛。第二个就是他根本不是他的能做的，他没有会变成没有价值、没有力量嘛。好，第三个他跟他内在力量没有办法接触嘛。所以这个就会产生很多类似的问题，然后罪恶感会出生嘛。对啊。 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意识心的功能是把我们的能力跟对实相的信念调到同一个方向，而我们的能力是相当可观的，因为在我们的包括了你的创造力最深的层面，以及只内有所感的生产意识心之下的力量，所以我们的能力其实是很多的。那只是说我们这能力的部分呢、啊，它可能会比较被挑到什么？挑到跟你信念一致的部分，所以你就要看你的信念是什么了。那、啊、你信念一改的话，有可能那个其他能力也会被开发出来。他说你不能以意志来强迫自己快乐，但是同时相信自己没有潜力快乐，不配得到快乐。这几个点都在讲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的信念当中没有的东西，那你一定要强接上去。就好像我说你把树砍掉了，然后接另外一棵树一样嘛。你用道德硬压到一个人身上，可是他没有那个信念啊。你要仁慈，你要仁慈，可是问题是他就没有那个东西啊。你要安静，问题是他就安静不下来啊。他没有那个信念啊。你要温柔，问题是他没有那个温柔的信念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比较重要的是去改变他的，就是去看看他信念的内容啦。那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当我们发现到这个人他没有这方面的思维，或者是没有这方面的信念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也就是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当他碰到这个事情跟他的信念有强烈冲突的时候呢，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有两件事情可以做。第一件事情的话，去看看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这样做是不行的。他一定有一个当时的来源呢。那像我在经常在节目上讨论一个问题嘛，就是说今天如果你看到死人的话，你会怎么样？吓到不行，你可能晚上都会做噩梦，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这个殡仪馆的职员的话，那个跟鸡跟狗是对你来讲是一样的东西呀、对啊。前几天不是有个报纸说有一个人不小心人家殡仪馆关了，结果他还在里面嘛，吓到哭啊！只是一个小时，他简直快要疯掉了。对啊，那对殡仪馆的职员来讲说，这有什么好吓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用这种很强烈的例子说，你看到这个东西这么害怕，可是你如果接触久了他就会认知放松嘛。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认识放松？说放松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如果你接触多了以后，你就自然放松。所以当你觉得卡住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东西你很害怕，你过不去，你无法通过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时候，或人家对你的批评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去看看这个来源是什么。然后呢，去重新经验这个情境，为什么？因为经验第二次、经验第三次之后呢，你会觉得说这其实是没什么的。因为当一个年纪不同的时候，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是会不同的，是会不同的。比如说小时候妈妈会跟你讲说，我过马路是很危险，你一定要我牵着才能过。是啊，没错啊，像我们下环，对不对？你一定要牵着他走啊，不然太危险了。可是如果他已经12岁了、20岁了，你要牵着他的手过马路，那假如说他还是认为说一定要你牵才过得了的话，那这个他的信念就出问题了嘛。所以时间不同，有时候我们就是说啊，那个时候我没有，比如这样讲好了，哎呀，我当时必须要靠我先生啊，我先生如果离开了，我就死定了，这是可能当时的想法。可是现在，你长大了啊，而且你可能有自己的一个人事面，这个问题对你来讲已经不是问题了啊，你根本说不定连西药都不需要了啊，对不对？所以你再重新看的话，你会觉得说你不敢再去跟他谈某些事情，那是蛮奇怪的，因为状况改变了，对吗？其实状况是改变了嘛，所以你重新去看的时候，就算什么都不改变，那你会是有一种认知放松的效果，这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你的智慧在任何时候你就在增强，所以你只要重新再看他的时候，这是赛斯的教导啦，就是说你把你不敢面对的事情，把它列下来。那就发现这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假如说你熟悉了，其实你就不会害怕了。然后当你过关以后，那么你以后在你的生命当中就不会有这个难题了。 是。好吗？那你就要看哈、哦。假如说我觉得说我看连续剧是不应该的话，那你我们就要看说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有可能你会发现到说那个时候是你在念书的时候，你在念书的时候，妈妈告诉你说你要专心读书，要考联考，那这个很重要，所以你不能这样看。可是现在你没有要考联考啊，这第一个嘛。第二个，那如果你看了，你觉得会有什么坏处？坏处在哪里吗？其实营养在我们的生命的所有的地方，因为这样讲好了，生命是你的，那你是唯一诠释它的人，你必须要接受现在所拥有、曾经过经验过的所有的。而且认为它是好的，因为如果这是你独一无二的生命经验，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的话。那为什么你的生命经验是叫不好呢？你要跟谁比呢？你今天的经验就是你唯一得到的，而你所有流经过你的经验，所有经过你的脑袋、经过你的知觉所 touch 到的经验，它就是好的啊，因为没有其他的人跟你一样的经验了。好，那我今天放松我自己去看这电视剧的话。那首先，电视机它给我一个放松的感觉。第二，电视机里头的很多的人物，他们所过的生命状态，其实是给我们很多启示嘛。我们用那个人生来看我们自己这个人生嘛。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其实有很多地方是觉得，还是回到那种情况，说自己没有办法放松，然后自己不够肯定了。如果你肯定的话，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好的。我今天做什么事情？对我个人来说都是好的，因为这是我的生命，我愿意用这种方式来过。那至于你怎么样，那是你啊，因为我不需要跟你比啊。好，那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没有那些问题了啦。那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在赛斯的这个理论当中，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矛盾。我又要这样，我又要那样。那一矛盾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的象限哈、哦，它其实被拉扯的。比如说，我要往东，我要往西，我要往南，我要往北。我往南又告诉我自己往南是不好，应该往北才对。那之前我们有提到说，其实你的脑袋里面一直存着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呢，你就是要观察它就好。啊，那你说我不应该看韩剧了，我不应该看怎么样了？那其实这个东西哈、哦，你再仔细想想看，谁告诉你的？有可能。那个声音很像你爸爸的声音，很像你妈妈的声音，或者是很像你的老师在骂你的声音。打破的话，就是你把它写下来，去发现它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它真正对你的伤害到底是什么。啊，比如说我很怕蟑螂，对不对？那我什么时候开始怕的？那我为什么要怕？那对，蟑螂很可怕，蟑螂也许很脏，可是基本上。他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糟糕啊，对不对？对啊，没有那么糟糕嘛，连米马老鼠都可以化成米老鼠了，总比蛇好嘛，总比蛇要好一点嘛，蛇咬了真的会死掉的，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去把它比较深入了解哦，像我们在讲那个叙事。治疗法就是这样嘛，他把他带到原来的情境，然后再经过那个情境，就发现说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了。那没有那么可怕的话，如果人生都是你的经验的话，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么可怕。坦白说了，我曾经是像小环这么小，但是我不可能再有跟小环长到我这么大的这个日子了。因为那样的话，我可能要有120几岁、30几岁吧，哈、哦，也不会那么小，对。所以我的意思是，其实人生都在过程中嘛，那每个过程你要不要去珍惜它嘛？ 你要不要用珍惜的角度去看每一天嘛？呀，因为日子是你的，生命是你的，感觉是你的，那只是你的信念在诠释这个世界嘛？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说是在那个矛盾里头哈。所以你觉得你不能够用意志来强迫自己快乐，然后同时又相信自己没有权利快乐。这是，那其实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啦，还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你不能告诉自己要把攻击性的这个念头释放出来，同时又相信放它出来是自由是错误的。比如说，哎呀，我不应该骂人家，我不应该责怪对方。可是呢，又觉得说，那我不骂他的话，他不改怎么办？所以就有很多两个声音，两个极端嘛。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只要你的意志是一致的话，念头一致的话，当念头一致到一个比较深的程度的话，它就叫信念嘛。那如果它是信念的话，就有一点像思想被催眠了之后的结果嘛。当你思想被催眠的话，比如说我催眠你，我说你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你不知怎么的就会变得很有力量，因为你的信念没有冲突。如果说我今天告诉你说你是个非常快乐，这全世界就是你最快乐，那你也相信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快乐啊。那是一个加强的思想，加强的思想就是叫催眠啊。那催眠就叫信念呢、对啊，催眠就叫信念，因为你相信那是真的嘛。所以在所有的情况之下，你都必须要知道。自己的信念要知道的一清二楚，为什么？因为你的信念自动产生思想，思想自动产生情绪。再次的，人家如果告诉你心灵是好的，而你自己也是必须要在所有的方面都是美好的，但是你又相信自己的身体是不完美的，请问这个时候是怎样？就是冲突嘛。心灵是好的，身体是不好的，那你又觉得你必须要是好的，那你既然拥有身体，那又觉得身体是很脏的。那你就永远处在矛盾中吗？路易斯赫有一个说法哈，他说他的诊断的病人当中，如果这个来的病人不敢用直接的名字称呼男生或女生的性器官的话，基本上他在那一方面就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会认为那是脏的。那如果说是来的人，他在这一方面。他没有觉得羞愧，那么基本上他在男女性方面，或者是在那种夫妻生活上，他就不会有太多的问题。这是他的长期的疗愈的经验的分享嘛，是不是这样子？没错嘛，不是我乱讲的哈。你看那个创造生命的奇迹那一本书，他是这么写的。所以我们给孩子的教育是说，我们会用很多代名词，因为我们不敢去正视他嘛。那孩子接受的信息就是，哦，他是很脏的嘛。你绝对不敢称呼他的名字，你说哦，下面那个部分，对不对？但是你不会去称呼他的名字。那我也是一样了，我们从小也是这样被教的啦，对啊。信念的英文叫 beliefs。对啊，没错啊。没错啊，所以叫做改变。为什么改变信念是有可能的？因为思想改变了，思想改变久了以后，当它深刻以后，它就变成信念了。 是没有错啦，是没有错，但是不是那么容易改了。但我说不是那么容易，这仍然是个信念了哈。我相信不是只有你这样子，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这样子。好，我自己也是，因为我们很少放过自己的，我们很少放松，让自己放松。所以我为什么一再强调一点哈？生命来自对自己的肯定，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要肯定一定要放松；第三个，因为你有放松，所以后面的力量全部会进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哈。那一般来讲，你说我应该要怎么做的话，这个应该本身就等于你做错事情了。为什么呢？一不是我刚刚讲过，不是错在现在，就是错在未来嘛。我以后可能没有办法做到我那个应该嘛，或我以前有一个事情没有做好，那我应该，但是我没有做到嘛。那其实可以把这应该改成什么？可以，我可以不看电视，不是说我应该不要看电视。你把这个"应该"只要改成"可以"的话，你的那个罪恶感就会消失很多了。那赛斯在提到鲁伯哈，他说鲁伯唯一的问题是什么？他不放松自己，他永远不放过自己，他都是大口大口的，这个狼吞虎咽，不只是食物啦，一般我们的姿势也是这样。那我在看我自己，我也是一个狼吞虎咽的人，我广泛的在读书，广泛的在做。那其实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其实放松放松啊。对，各位，放松这件事情有多重要？我举个例子啦，最近我在台湾的一个团体当中，我听到一些信息。那信息我自己听，我昨天晚上听的啦，我也是很多感触了。那一般我们叫做工作坊，对不对？叫做 workshop，对不对？那有人把工作坊改成什么？Play shop，play 就是游戏房，那这个人呢，他把工作坊改成游戏房。那你去参加他的工作坊，可能两三天的时间哦，他只带你到山上风景明媚的地方，有山有花有树的地方，然后去玩三天。我没有实际参加他的工作，这个游戏房了哈。那在这个三天当中哈，这个三天当中。经过这个三天的洗礼，他整个内在的这种感官全部被开发出来。那我根据他们这些去的人的分享，他因为我没有看到实际的人，我也没有参加，但是我只是听他们的录音带。他说：“哦，某某人，你看他现在已经40几岁，你看他是不是像是一二十岁的女孩子？好，某那个他的整个年轻的程度他会整个人变成一个靓丽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小姐她在分享，她经过那个游戏房之后，所谓的绿寮之后呢，他说呢，他很奇怪哦，他只是在那边看花看树而已哦，他只是在那边游戏而已了。他说他对怎么看到的那个世界颜色全部都变了。他说那个彩度简直就好像是说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彩色，现在变成非常非常明亮，非常多彩。赛斯一再强调说，你在林间，你家可能有狗。他会照顾你，他会陪伴你。可是你家的树跟你家的花草，他说他比狗还更疗愈你，他疗愈你的身心。可是我们自己因为完全没有感觉，我们什么时候说真的把我们的心放在我们外面的这个场域里面去跟他们连接，跟他们 talk，跟他们欣赏？因为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到了后院里面，你去种花、种菜、种草。然后你把心放在上面，你会觉得很舒服的，对不对？那种感觉呢，其实跟，可能跟很多的东西都一样，就是它能够疗愈你的身心的。所以放松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的话，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学的功课。它疗愈我们了，因为其实这个能量场当然它会这个在游戏房的人是说它是盖亚啦。这是大地之母的力量啦，但是事实上是应该是说，它其实我们说，我们如果是大家都是意识场的话，我们的意识都是互相会，我们是互相帮忙的，互相在疗愈，互相在帮忙的，所以它会给我们芬多精，会给我们氧气，会给我们很多很舒服的感觉嘛，对吗？那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为什么不能放松自己？比如说我们生活在天堂， 像洛杉矶真的是个天堂，外面有多少漂亮的国家公园，多少漂亮的景致，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去放松一下自己，你就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补充嘛。可是呢，如果说我们天天是朝九晚五的哈，然后每天忙了半死，然后头痛的要命，这个时候如果你难道没有10分钟到后花园去看看花草，啊，甚至捡一朵玫瑰花回来都好啊。对，现在一个重点啦，我们不是要成圣，我们不是要成贤，因为那个我们内在都有安排的，我们只要成为自己。那怎么样是一个很比较好的自己？就是我们内在其实是有一个我们需要的，就是如内在要你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设定好你的，我们上一节有提到嘛。你的智商、你的身材、你的环境、你的家庭、你所碰到的人，这内在已经都先设计好了。你放心啦，真的要放心啦。好，你这种，我开玩笑说，娃娃一出生，妈妈奶就会马上有了。那娃娃不出生，奶就不会有。那所以一切的安排，它就是自然天成的。你要成为自己，你不是要成为圣人。好，因为圣人，如果你成不到的话，你又要责怪自己。所以，如果你放松，你的能力、你的能量、你的展现、你的各方面的表达，都会是在最好的状态。好，但是就问题是在，当你不放松的时候，你就给自己好大的压力了。好，比如说，如果我们在这边学这个赛斯思想，我们如果是很放松，我们根本不管说今天有没有钱或来了多少人，我们是不是可以很享受我们之间在一起讨论的这个时光？我们要达成什么啊？我们要因此要成就些什么，或要表现什么？没有啊。我们在享受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在分享我们的智慧啊，我们在沟通，在互相学习啊。好，那不是很好吗？对不对？那你管那么多干嘛？反正事情就会自然完成了。那你就发现到说，当你放松的时候，你就开始会回过头来肯定自己，因为你一直压迫自己，你当然没有办法肯定自己啊。一肯定自己之后，你就发现什么？你的生命充满了光彩。我说真的，不只是智慧增长啦，不只是运气变好啦，你的身体也会变得很棒，你的感官会变得很灵敏啦。我不知道这个力疗这个部分哈，它到底是可信或不可信，我不能这样讲。但是我听他们的分享，我的确是蛮感动的，因为你参加个几天，那就是他说没有教什么，就是在那边玩而已啊。可是跟大地接触啊，然后就发现到说他的整个好像被洗涤了，然后感官变得很敏感。对，你放松的话，我们提到放松的话，其实就是有那种我们说的游戏心啦。那其实我说这样讲好了，我们来人间不是游戏，不然是什么啦？反正时间都会过去嘛。对啊，你不然是什么？有啊，因为游戏才能让你放松啊。游戏在放松的时候，你反而会很专心呢。我们觉得说游戏心好像这个人很不负责任，其实不是哎。当你游戏的时候呢，你反而是很认真的，因为你不会真的把那个压力。好像是叫做什么亚历山大，什么压力像山那样大，把它压到自己。对啊，是不是？我如果没有压力的话，我们就每天都觉得过得很好啊，有一群好朋友一起讨论事情，然后不是很好吗？是吗？好， 所以你看，在赛斯思想当中，你就看到其实这个东西它的讲法是非常简单的。如果你今天没有怀疑的时候，你就回到肯定的。一旦你回到肯定以后，你的能力的表达会是在最好的状态，因为他的能力跟信念它是合在一起的。那你要得到这个状态的话，你必须要先让自己有一种放松的想法。对对对，那假设说这样讲好了啦，你会看看哈，我们在每一天当中，我们睡个觉起来，身体的状况就被疗愈了，难道你觉得没有一个疗愈的力量在外面吗？那所有的人都想疗愈你啊，所有的每一天晚上都有自然的疗愈会发生呢，然后你觉得到外面去没有疗愈吗？对啊。对，赛斯有提到，而且非常详细的提到，他说这个外面的植物对你有非常强的疗愈作用。那因为我们只是接受赛斯的这个思想，但是其实我们有时候是也是必须要去 practice 啦。像我现在有时候到迪士尼乐园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叫什么 Tiki Room 嘛，那 Tiki Room 外面就有那种开放的火花，它在燃烧嘛，火把。那赛斯有提到说，你观看那个火把会引燃你内心的能量。我就看说，我是不是哪一天就做个一个晚上，就专门就看到了火把就好了。因为我们不去试验，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说真的。呀，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啦。呀，火把在烧，对不对？它就等于能量的引燃这样子。像我们在住在美国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我们后院或多或少，不管你多小啦，都还是有一点绿地就算随便种两盆韭菜都蛮好的。因为韭菜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作物啊，你大概2个礼拜可以捡一次韭菜啊。对啊，它很会长嘛。对啊。音乐疗法了，火把疗法了，没错啊。你以为喜欢，然后觉得说你在看他的时候会有一种欢喜感，回到自己的肯定。对，所以简单的讲就2个字了，肯定，就2个字而已。对，你什么时候肯定你自己，你肯定你自己，你就不会想要去追别人的眼光了。我不会去看你到底是怎么看我的。我肯定我自己以后，我干嘛再去寻找其他的赞美呢？你对我有任何的批评，我也都尊重，你可以有啊。但如果你肯定你自己，就不需要别人肯定你啊。如果你没有肯定你自己，你就一再的外面去找别人的赞美啊，别人的爱情啊，别人的有钱啊，或者是前世啊，或各方面的部分吧。因为你不肯定你自己，你希望别人来肯定你。这个机构到底有多烂多坏，那是他的事啊。我肯定我自己，我来。不好意思，我来以后蓬荜生辉对呀、对，没有错呀。那他很烂没有问题啊，他可以很烂的话，为什么不能很烂？ 对啊，但是我很棒啊。好，所以他这告诉你，像这些三个这个例子，他在告诉你说，矛盾，矛盾，矛盾，不要有矛盾。那要不然你就不要想，要不然的话就是没有矛盾，你就是你的信念跟你能力要合在一起。所以我为什么我今天的题目叫做信念跟能力是合而为一的，哈，是同一个方向。好，那他下面有提到吧，他说你如果你认为灵魂跟肉体结合在一起就会失去高贵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够享受自己受宠的感觉，因为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那为什么路易斯赫在他的书上哈，他会一再的强调这一点呢？其实因为，假如你认为你的肉体是很脏的、很邪恶的，尤其身体的某一个部分是非常污秽的，哈，假如你是这样想的话，那你怎么去享受灵魂的高贵呢？对呀，你不可能享受啦，因为你觉得那个东西是不好的。讲一个你们不要骂我的，这是路易斯赫书上讲的话。他说，如果你有偏头痛的话，啊，不要讲好了。我是怕骂，怕挨骂。他说，如果你有偏头痛的话，哈，头痛得很厉害。他说，你去，手淫一下的话，那偏头痛就会好了。但是他说呢，可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是那么污秽，或甚至不会觉得自己在做坏事，因为那个头痛的感觉是真的会 release 掉。这我不是乱讲，这是他书上写的呀。他是压抑的结果嘛。那所以他是在提到说，如果你觉得肉体是不好的，那么你一直在觉得说自己是一种很污秽的，那这是很不好的。那这样的话，你怎么有可能享受那个恩宠跟高贵呢？呀，所以你的信念在主宰你对各种情绪的诠释。你看，像我就很糟糕，像这我就不敢讲，但你们一定要我讲，所以我讲了一半就知道，刚才是因为冲动讲了。如果再想一想，我这个话是不会说的了。那你去看一下路易斯海的书吧，你可以不对号入座呀，他说许多人相信哦，花怒永远是不好的。可是呢，某些情况下，花怒可以是最令人亢奋跟最具治疗的一个情绪哈。那于是呢，你就了解到，多年来你是在一个相反的信念下使用自己，情绪龟缩了。那对啊，像我们这些修行者哈，我们都会说什么，不要贪嗔痴慢疑嘛哈，就要吃白带鱼啊，不然就是。不能吃慢饴呀。发啊，为什么不发？只是说你不要去对一个人发，因为我们说不能够侵犯对方嘛。你会到别的地方去把自己的情绪，因为你有情绪的时候，情绪是个动力耶，情绪是个力量哎。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比如说我很想怎么样去证明我自己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力量？中国人不是讲一句话说，什么？他是什么？反正就是说，君子一怒为红颜，是不是？还怎么之类的哈？就是为了他生气的这件事情，他把事情做得非常好，就他本身他是一种力量啦。我不知道啦，但是可以为了一个女人，他有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情绪本身哈，我知道了，这可能是那边来的哈，也许引用不对哈，但是我要讲。意识到了哈，但意思是说呢，当你有情绪的时候，比如说我要证明给你看我是有用的，你有可能就是好好读书，然后用各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是有用的嘛。所以情绪是好的啊，并不是说情绪就一定不好嘛。那我们假如说认为说哦不应该有情绪的话，那你要把它压下来，那其实你自己在找自己麻烦嘛。 他是在把情绪跟暴力把它分界开来。有时候你的愤怒跟暴力，它其实是两件事情的。那如果你的愤怒经常有在表达的时候，你不会变成一种暴怒的情况。那有的时候我们一瞬间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那种情况大概是因为你已经累积很久了。那很积累久，那变得非常。他是说，当你很无力的时候，那个你才会想很大的力量去表达那个力量。我一直都在一种非常无力的状态，所以我已经没有办法忍耐的时候，那个强烈的力量才会因为无力的关系表达出来。所以所谓的暴力是从无力来的。好，可是愤怒的话，是我对这件事情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而且我不舒服这样的一个看法。这个时候你在表达你的愤怒的时候，并不是那种我说的那种无力感所爆出来的那种暴力啦，因为他后面他有解释得很清楚，对呀。那所以如果你平常的情绪都有在表达的时候，他是提到说，像一般动物哈，动物他们在表达他们情绪的时候，你看他们在打架之前，他已经不晓得武装了多少次了吧，对不对？武装多少次，但是最后的话呢，可能根本就不打了，因为大家都清楚这个地方你不能来嘛。像小狗的话，可能这里尿那里尿，这就是我的界限，你不要过来哦。那你过来，他就跟你讲说这是我的界限。那河马听说也是这样，河马会攻击人，是因为你侵犯它的界限嘛。那人也是一样啊，我们不是有个底线吗？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家不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嘛。那他侵犯你的底线，可是你问题是你要面带微笑，对呀，对呀。我们也会像狗一样去撒一个地点，就是哦，这个就是我的底线，你不能够踩到我，这是我的自尊心的所在，这是我不能够被碰的部分嘛。可是人家不知道啊，因为你都带着眼泪，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好，他说在怒气中，你就会起而反抗那些信念，而真正的开始是一个自由的新生活，因为你当表达那个不舒服的时候，假如你不是在侵犯对方，你是表达你的愤怒的时候，人家就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啊。那正常的攻击性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沟通的方法，比如说他这里讲攻击性那我们就把它变成 aggressive 好了啦，就是正常的一种表达了，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的沟通方法。我们提到说，真正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要表达嘛。所以表达它就是一种自然的一种沟通法，尤其在社会的生活中，一个让另外一个知道他已经越界了嘛，你已经踏到我这条狗撒的尿的范围之内了，这个地方你不能来，因为这里我都撒过尿了。因为我们都不表达嘛，那不表达的话，那你就累积那个能量，那累积能量，你其实是已经很愤怒了嘛。可是对方并不知道啊，对啊，我们经常这样子的啦，我自己也是啦，大家都不要谁笑谁了，这样。贪念。对啊，如果一开始都已经有界限那他自然就不会这样做嘛。你表达你不可以的，这不可以，你不可以对我这样的，那他就知道啦。对，一般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压抑他？因为我们想要什么？委曲求全，我可以忍得过去。之前一个同学跟我讲了2个钟头嘛，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只要能够忍得下来的，我就会继续过下去。 那就是因为我忍不下来，我才会。但是问题是，到一个程度以后哈，你几乎每件事情都会让他忍不下来，因为他忍很久了。他说，动物的自然攻击是他自己生物本能。这里有提到两个哈，动物呢，它是以最大的生物本能去应用它的自然攻击性。听好哦，用最大的生物本能去应用它的自然攻击性。换言之，就是动物它会尽量的施展它的天赋，那我们人呢？难道不是吗？对啊，所以在另外一方面，它已经遗失化了。可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它又一次全然的自发性。所以动物的攻击性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哈，全然去应用它的本能去做攻击性；第二，它是完全自发的。那这样就是他一开始所提到的，你的意识心控制。你的能力跟你的信念在同一个方向上，对吧？啊，没有曲解，没有矛盾嘛。所以在动物之间，这样的信号是被了解的哈。动物按照自然攻击性以及各种不同的程度、知识跟意义，将那些一连串的沟通，在这种情况下就表达得非常清楚。所以大致在一个战斗发生之前，动物已经有一连串非常复杂的象征性行动。所以，真正来讲，攻击的行为哈，大半阻止在一个实际战争发生之前就已经停止了。他知道这里不能过去，他不会过去了嘛。但是人类的攻击性就不一样了哈，人类是非常情绪化的哈，而且是矛盾的态度。好，然后对他对攻击性的信念引起许多群体跟个人的问题。什么样的信念呢？在你们的社会里面，其实，在别的社会也有了哈。对自然的攻击，对攻击性的自然沟通已经被破坏了。他把暴力跟攻击性混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谈到攻击性的时候，谈到愤怒的时候，大部分都会谈到什么？谈到暴力嘛。但是不了解，其实攻击性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它是可以阻止暴力的发生的一个沟通方法。当我不满的时候，我表达了我的不满，不可以，你不可以再这样过来了。好，那其实这样的话呢，在各种姿势的调整之后，大家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和谐的状态嘛。啊，但是我们没有嘛，我们是把它当做是一个暴力，所以我们不敢去沟通，不敢去表达。那他这里提到几个部分呢？他说，其实出生也是一种攻击性的行为啦。好，比如说一个自己。一个伟大的推动力从母亲的身体里面向外冲刺，而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但这个不叫攻击性吗？当然也算啦。他说，所有的创造概念都是攻击性，为什么呢？什么叫创造？创造是不是更新？是不是改革？任何的改革不是把旧的去掉吗？那一个孩子出生，是不是在这个宇宙间多了一个孩子？它改革掉了嘛，所以任何的创新，任何的创造性的这个概念呢，它都带有一种攻击性，因为它要什么，把旧的去掉嘛。所以暴力并非攻击性，这是我刚刚跟肖磊讲的哈，暴力并非攻击性，反之，暴力是对情绪的一个消极性的投降。你反而是因为我不想了啦，不想跟你沟通，所以用暴力嘛，对不对？那这个情绪是。我们没有了解或估量，只是既怕他而又怕，又去追求他的，所以暴力基本上是一个全盘性的对情绪的投降。我不再想去理这个事情，我用暴力的方式，而不是用你的处理情绪的方式去处理它嘛 所以在所有的暴力里面，都包含着一个很大成分的一个创造性的反面，它是非创造性的哈。他说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在战争里面了哈。杀人者跟被杀者都被卷入一个同样的激情，这个激情就是不是攻击性的，而事实上是一个想毁灭的欲望。我们没有真正去参战过了，好，但是你可以想象，你去杀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也随时会被杀，对不对？那请问你有没有毁灭跟毁灭对方的一种激情？在那个环境里面，哈，你不会去害怕死生命的。对啊，对啊，对啊。对，对，但是他在这个暴力之前，哈， 除非它是食物链的问题，那当然就是我赛斯有提到说，其实你该吃的东西是一种天性，它是没不算是暴力啦，因为它是一个自然链的现象。可是如果是在比如说动物跟动物之间好了，那他们为什么会他们在冲突的时候，那其实他会有很多告诉他说这是我的界，你不要过来，这也是 boundary 的问题。我相信还是有啦，但是如果说你有表达说这个是我的界限，你不能过来，啊，他会很自然的跟你讲是这样子不可以的，他是提到说，其实，在战争里面，它并不是一个攻击性，它其实是一个毁灭的欲望。而要知道，那种想毁灭的欲望是由一个无力感所引起的绝望感所造成的结果。所以，暴力是什么？无力感的感觉，是一种无力感的一个现象。所以，攻击性导致行动、创造力跟生命。所以，攻击性，那当然这里提到的是 aggressive 的哈，它导致一个行动，导致一个创造力跟生命，而不导致破坏、暴力或全面性的毁灭。他把它分开来，分得很清楚。他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混在一起了。好，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在你们的社会里面，你相当平凡的环境中是一个好人，那你教导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要有攻击性啊，但他相信是只是打架。但是他身为一个成人，他不喜欢打架，因为他不能打他上司啊。虽然他也想这样做，而同时他被教会也告诉他。”当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必须要让一步，必须要体贴，像个好人，像个女生一样。但是呢，他的社会又教他说，这种温和的个性是个女性化的，所以他就会怎样？他有两个冲突的信念嘛，一个就是要男子汉，一个又要他退一步，那这两个想法就冲突了。这我们常常会有啊，我们的这个成语里面多的是这种东西啊，对不对？退一步海阔天空，那是不是要退一步？然后不争此时，争何时？或者是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不是另外一个？但这个东西有没有都在我们心中？有啊，看你用什么时候拿哪个东西出来啊？对呀，那这是冲突的啦，所以这样的一个样板当然不是真实的，但是男性跟女性被扭曲的观念是有关的，因为他也试图如此的善体人意，以致压制了很多正常的愤怒的正常表达。那本来是可以作为他跟他上司或家人的一个自然的沟通，可是这些沟通被压制了，他不可以嘛？所以这些被抑压的反应呢，都会寻求释放，因为攻击性的情感的表达在身体本身内建的一个平衡状态，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平衡状态，同时也作为他跟别人的一种沟通方式。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做噩梦？因为在噩梦里面，我们去表达那个内心里面想攻击的那个已经起来的那个荷尔蒙状态，这是赛斯在他的这个书上一再强调的一点。做噩梦有时候是在平衡你平常隐藏下来的那些情绪，那因为他没有真的被表达，但是你的身体需要这样的表达，因为你已经起来了，你愤怒起来，但你把它压下去了，那只有在梦中去释放这个部分，但是它不是永远的半化呀。但是如果你去表达，当然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你去看一个观念嘛，比如说我今天对某个人不舒服，你看他就很生气，对不对？难道你今天装，因为你的修养，所以你没他对他生气？可是你看到他，你还是很生气啊，就像你跟你那个朋友一样啊，你对他还是很有礼貌，对不对？可是你其实是很气他嘛，对不对？好，那个气氛是被你的道德压下来，对不对？可是你看他哈，你会越气嘛，对不对？你觉得说你不值得用这种方式对他，所以他其实是好几个矛盾一直连在一起嘛。你又讨厌他，又不能表达，又必须要好好的跟他相处，然后又觉得自己应该有修养。那其实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表达对他的愤怒的话，有几个办法嘛，你就对啊，你就直接跟他讲，但是说温和的跟他讲你的不舒服的点嘛，这第一个嘛。第二个，那个不舒服的情绪，你到外面去把它发泄掉，再去表达嘛。因为你去发泄你的情绪，对他的那种不满，你把它发泄完以后，你自然而然那个愤怒就 比较小了。那第三个，你把你对他的这个不愉快的点把它列出来嘛？为什么我会对他有这么大的不愉快？那你去看什么时候我开始会有这个想法，因为他跟你的信念一定有某些部分是冲突的，他不应该这么样的，怎么讲，好大喜功，对不对？然后你就问我自己说，那我有没有好大喜功？好像也有，那你就比较会原谅他嘛。其实我们都是，但是我不喜欢他这样嘛，对啊，因为我也不喜欢我这样，只是我把他压下来，他既然没有压，那你是讨厌他这一点嘛？好，那当你把这个点列出来，那你勾输入它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情绪是已经平息很多了。那剩下那个部分，你才去跟他讲。好，那你就是温柔的，他如果你那么讨厌他不出现你面前，你怎么去解决你那个讨厌呢？那个人其实是一个纸牌嘛，那像个电影，他出现在你面前，对应你的信念而已啊。好，那他如果不是你的 twin 的话，他怎么会跟你这么不同？我们说没有啊，我问你阴阳图怎么画的？阴阳图怎么画的？韩国的那个国徽怎么画的？太极啊，一个白的，一个黑的嘛。对，合起来是不是个圆？呀，所谓的 twin 的意思，或者是双生火焰的意思是，你完全白的，完全黑的。我跟你相反。为什么要不喜欢？因为你借助它，你不是有另外一半吗？那他借助你不是有另外一半吗？活在一起不是就圆了吗？对呀、啊。但你推了他，他推着你嘛。你看那个太极图是不是一边推着对另外一边，另外一边推着他那一边？哦，我咬你的头，你咬我的脚，我们互相咬在一起。对呀、啊，对呀、啊。赛斯在《神奇之道》当中哈、哦，他有一章他是提到说哈、哦，错误当做修正的行动。你干嘛要去克我？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啊，你就喜欢你的不喜欢嘛。但是你把这个不喜欢，你去面对他嘛。我刚刚提到的，你就把它写下，为什么会对他不喜欢？那他不可以这样吗？他只要是人，他都可以这样。按照丁山理论是说，人家也活得这么好，还没死掉。那你也活得这么好，没死掉，你们有完全不同的信念，两个都活得很好。对啊，他没有说因为他的信念他就怎么样不好，他还是有一群朋友啊，对啊，他也在做善事啊，对不对呀？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看不惯某些人，但常常就是我们的钟摆的两面嘛。所以啊、当他的身心受不了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就。可能发现以暴力的行为在反应，而且他突然间发现自己在跟别人打架，最不为主不足道的事情也会变成一个触机，他严重的伤害了他自己跟别人。对，就是这样发生的嘛。我忍到一个程度，我两个部分绝对的冲突，那到后来的时候就全部都爆开了嘛。所以那个才叫做暴力了，真正完全放弃的时候。你能 handle 你怎么会去打人呢、啊？就是你 handle 不了，钱爆了嘛，对不对？就好像我跟你算数学题目，哎，你都算得好好的，你都很高兴啊，那慢慢加，慢慢加，困了，加到一个程度你就爆了，爆了你就说完全没有了嘛，对啊，它就爆掉了嘛，你没有办法计算，你的情绪已经爆炸了，呀、yeah。 当然了。你 anytime 当你的脑波低于14的时候，你已经在外面旅行了啦，只是你记得不记得而已啊。他这里他提到两个地方哦，他可能发现自己在跟人家打架了，突然发现自己在跟别人打架，所以他是突然发现他自己都不自觉，意思是什么？他 emotion 到一个程度，他完全失控了，所以那个是一个无力的无力感到极点的时候的一个反弹啦。好。他说：“通常哈，动物在这方面是比较自然的，因为你们的身心哈，来自相当可以处理的攻击性。只有当攻击性自然的表现被切断的时候，暴力才会发生。愤怒不会带来问题，好，但是你切断愤怒的表达的时候，才会出问题啦。好，所以在这种暴力里面，你觉得自己是非常强而有力的。”这里很重要哦，就是因为被压抑的结果，突然被失望的结果，因为你觉得你完全无力，所以你必须要强而有力的时候，你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嘛。但是那样的话呢，这个人就永远沉醉在这个能量的左右了，好，也就是说沉没在其中，而消极的带着他走。所以当自己的情绪的恐惧比他们能表达的大得多的。对他们的情绪的恐惧，比他们表达的所造成的大得多的伤害，因为这个恐惧强度会越累积越多，而强化了恐惧背后的能量。如果平常在表达，那么他不会有太大的伤害，好，但是如果一次表达的时候，他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对，好，因为比如说人家就知道这个地方你是过不去的，啊，比如说我每次，比如这样讲了，我随便乱讲，我是乱讲的哈，比如说我每次看到某个人说啊那个矮子，那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很幽默，可他很受伤，他没有讲话。有一个程度的时候，到某一天突然间我讲那个矮子的时候，他会怎么样？站出来，然后跟我拳打脚踢的，对不对？但可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他不希望这种言辞对他啊。那我也可以修正我的言辞，可是我并不知道啊。我以为我很幽默啊，对不对？那可是人家已经受不了了，我自己并不知道啊。好，那如果他平常第一次我跟他讲说。哎，那个矮子怎么样？你说，哎，拜托，Charles，你不要这么讲我哦，因为这个我是很受伤的。我从小就最怕人家讲我这样子，你这样侵犯到我了，那我就知道哦，对不起，我会这样讲，对不对？所以我就知道了嘛。那他的愤怒也不会那么大，因为我只是讲一次嘛。对啊。我们把这一节把它讲完好了哈，因为这后面没什么哈。就是比较短一点。他说，因为你们有意识心，所以在表达攻击性的模式上，你有很大的空间。其实我们很多的方式可以做了，就好像，那个叫什么，维吉尼亚·萨提尔说，他洗碗，他发现一个很无聊的事情，就是调查洗碗有256次，是吧？对，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攻击性呢。你今天有愤怒，你有很多种方式表达你的愤怒嘛，啊，不是只有用打架的方式嘛。但是在动物的传统里面，它们仍然维持它们本能的面貌。假如说它们做一下眉毛的话，它没有那么多表达，就这么简单，做一下眉毛，那意思是说你把我惹火了，啊，或者说我生气了。所以当你想做眉头的时候，你却告诉自己要面露微笑，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哈，那么你就干扰自己的自然表达。 而既结合对方有一个适当的沟通，告诉对方你真正的感觉。好，我在讲那个典型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男生不喜欢吃这个松饼，他的女朋友煎松饼给他吃，他说哦好好吃，因为那时候他在跟他恋爱嘛哈。从此以后结婚以后，他每天早上都是吃松饼，抽到一个程度受不了了，我要跟你离婚。为什么你要跟我离婚？因为我最不喜欢吃松饼，但是你每天早上都煮松饼给我吃。坦白说，我也很不喜欢吃松饼。我不晓得为什么，我没有很喜欢吃松饼。Pancake，对。Waffle，Waffle，我们那边有一家很有名的，不是 IHOP，另外有一家，好像 Pancake House 之类的。对对对。啊，你也知道哦。哦，你去那边吃哦，是那个Imperial 上面跟那个有，对对 Lake，对对对 Lake View，对，哎，那对，哎，你也知道哈、哦。啊，是哦，这么巧。那一个人假如说总是面带微笑的话，那个微笑像个面具嘛。以前我们常常在笑日本人，就是他骂日本人哈，就说骂他是笨茶给啊，就永远是那个日本木屐那个脸这样子，你永远说嗨嗨嗨，那你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害到你啊。啊，同时他说话的声音也有他自己的模式哈，自然的攻击性应该会改变声调。你说我不舒服的时候，你讲话的声音本来就会变调，对不对？啊，可是呢，身体的常常表现出来的身体语言，全部是一种创作性的跟语言沟通的方式，作为各种不同程度的警戒。他已经不舒服了，他讲话都已经开始快要哭的声音了啊，但是你还是这样对他，那当然就是不行了嘛哈。所以每个身体的语言都是自动的，而且是仪式化的，随着它的意义所产生出一个肌肉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在生物的层面上都可以被了解，而且全然是在建设性的唤起别人的反应，达到一个更好的了解跟权力的平衡。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敢要求我们的权利？为什么我们不敢要求我们应有的对待？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值得嘛。对啊，你不敢肯定自己嘛，所以当你有意识的思想干扰这种程度的时候，哈，其实你的麻烦就大了，因为那个东西没有办法解决的，你隐含下来的情绪，你无法去消化它，而且它会长大嘛。那动物的模式比起你们要有更多的限制，在某方面却自由地表达他们自己，不是吗？是很窄啦，但是他们在表达他们自己。原因是因为一个动物，它所遭遇的事情没有你们那么广，除非你们欣赏你们生物性，否则你们就没有办法欣赏你们的灵性。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生物性啊，不舒服的时候哈，你还是要把它表达出来啦，千万不要说你自己已经超乎生物性，我已经不是动物了，所以我怎么样被虐待哈，我都 OK 的，没有那种事情了哈。他说，要是说如此对前本的了解而向前演进，这两者是其实是有所不同的。你不能借着对肉体的智慧跟经验，否定你的肉体的智慧跟经验来获得灵性的快乐的生活了。你不可能做到，因为动物性跟灵性它其实合一的啦。他这里提到哈，这就是我很喜欢赛斯的地方。他说，你去观察动物哈，比你们有一个上师、牧师或我的书能够学到更多。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讲一些动物的事情，啊，因为你可以观察动物它们是怎么在做的，你观察动物可以学的比学赛斯书还要更多哦，啊，但是你必须要摆脱掉我的生物性是可疑的这个观念，就像我说的，你不敢去谈性器官，你只能说哦下面那个部分，对啊，因为你一定是认为生物性是可疑的，那个地方是很污秽的嘛。所以你的人性并不是由你的季节动物的传承而升起来，而却是建立在它的上面而延伸上来的。 什么叫灵性？灵性不是建立在我们的生物性上吗？那你为什么要去否定灵性呢？我记得那个弥勒日巴，他在修行的时候，他师父就塞给他一个锦囊妙计嘛。那这个锦囊妙计，他说当你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你再打开来。好，那他就修行吃很少嘛，哈。那到了一个程度呢，他飞上来了，人提上来了，下不去，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才好。他就把那个锦囊妙计打开，上面写了一句话，叫做“此时需要好饮食”。他师父很知道，修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哈，他其实是要放下对饮食的那个界限。那锦囊妙计写着说：“此时需要好饮食。”对呀、啊，那吃好饮食，它就下来了。所以生物性跟灵性它其实是合一的。你不可能说我要灵性，所以我否定所有的生物性，因为你是 base 在那上面的嘛。啊，他是这里说你的灵性是 base 在动物性的传承生出来，而且是把它做延伸的，所以你不可能否定你的生物性。当你借着切断自己的生物性的时候，而显出你的灵性的时候，你就变成不再是一个喜悦的、满足的自然生物，而是离了真正的灵性还很远的一个生物。你一面离灵性很远，但是一方面呢，你又缺乏了快乐，变成一个好像无法，就是很不喜悦的、没有办法满足的一个自然生物。我们一般是这样做，没错啊。啊，比如说哦，其实像你看佛陀在修行的过程，他也是。一米一树嘛，吃到前胸贴后背嘛，那后来他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好像是要去喝水，就掉到那个尼罗联合上面，就快点被飘走了，一被飘走就死掉了嘛。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牧羊女把他救起来嘛，救起来以后就给他吃，羊奶，那这是修行者不可以喝的。然后喝了好饮食之后呢，其他那个五个。跟随他那个五大臣呢、啊，全部都离开了。你这已经换界了嘛？啊，那可是他就坐在菩提树下，他就告诉自己说：“我要正悟才要起来。”那我想真正的正悟是什么？真正的正悟是说，你不是要把自己弄到那种前胸贴后背啊，精神上的、肉体上的一个绝对的清修，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去看我们所画的这个。佛陀像都是什么？庞胖才可爱嘛。对呀、啊，你不是让前胸推后背的，没有啦，没有这种东西啦。对呀、啊，所以许多人哦说他们相信思想的力量啊，但是却对思想有这么害怕加以限制啊，看来尽量避免负面或有害的想法，连最细微的攻击性也被。遏制的，啊，有些人认为说，哎，思想可以杀人，就好像这样的一个冲动。他说，所有的现象没有一个强而有力保护自己的能量，也没有一个天然的防御力。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啊，常常为了不同的理由，你发现一个隐藏而扭曲的有力感。那他会说，啊，我是一个如此有力，我可以用我的念头杀死你，啊，可是我拒绝这样做。赛斯在笑他说，没有这样的人啊，也没有一个念头是可以这么有力的，因为那这样的话就是。你不是你创造你的实相，你是被别人害的嘛？好，所以光是念头可以杀人的话，你们就不会有人口过剩的问题啦。一个念头就可以杀人吗？但我知道有一部电影叫做什么《瞪死一只羊》，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它那个《瞪死一只羊》，它是美国的一个什么一种档案哈，就是有一种精神能量很强的人，他用那念头给瞪死一只羊这样子。我看过那部电影呢，我在飞机上看的。你用中文去查一下，《瞪死一只羊》木字旁在一个登山的登的。所以每个人有他自己天生的能量的保护，你只要接受符合你的信念系统跟他的想法，不但如此，你还有更其他的这个天然的保护。 没有，他这里是说没有一个人的念头很强，说我用我的念头杀死你，你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所有的侵犯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哦，你不可能用我用我的念头来杀死你。那如果说我可以用我的念头杀死你，那你就是受害者啊。他这里是告诉你说哈，这里是我想赛斯很经典的话哦，他除非一个人想死，否则没有人可以让他死。所以如果你生病死了，是什么？你借着生病让自己死，而且是你想死。所以这种人，你去看他的心态，基本上他都有内在很深的一个对生存的一种放弃感了。对，是啊，所以他提到说，如果他想死的话，显然他的理由比你要他死的理由要好得多。好、哦，没有啊，但是这只能说我们在以心理的层面来讲啦。啊、哦，比如说某某人说，哦，因为他的关系，所以自杀了，所以他含恨一生什么之类的。问题是他自己想死的理由比你要他死的理由要好得多了，啊，因为你是你自己生命的主宰，生命是你的，啊，这个世界是你在经验的，所有的感情、所有的感觉是流经你才有效的嘛，那除非你自己想死啊，不然怎么会死呢？对啊。赛斯是说在晚上的时候哈。你睡觉的时候，你 broadcast 出去，你在公告栏像公布，明天我想死谁，把车子开到这边，然后不小心从这边转出来，然后他刚好碰上我，那个倒霉鬼去应征这个工作，所以第二天发生这个事件。啊，对了，对啊，他这里提到这个部分，我觉得才有可能做到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啦。如果说你今天的死是因为莫名其妙死掉，因为意外死掉的话，那你怎么创造你的实相？你只是个受害者而已啊。那因为没有受害者啊，是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的人生呢、啊。啊，那所以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的人生的话，当你人生要结束，是谁的信念造成他的结束？你呀、啊。谁结束你的生命？你呀、啊。所以你好，当然就是说，除非他自己想死，否则没有人可以让他死。显然他自己想死的理由比你要他死的理由要好得多。有时候你以为自杀是不明义的、哈消极的，而战争是攻击而有利的，其实两者都是消极跟扭曲的攻击性，因为两者都是自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嘛，而自然沟通没有被利用或了解的结果嘛。他这里是补充一个，就是。提到这个所谓的攻击性，他说花温柔美丽又善良，这是我们对他的看法嘛。可是呢，每一次一个新的包的开放，它是带着喜悦的攻击性的并发，那几乎不能说是一个消极性的，同时是个积极向外生长的一个无畏的勇气。那最后这一段呢，他是提到说哈，假如你觉得我根本我是一个很平和的人，我心如止水。我什么都不要了。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假如没有任何的 aggressive 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就不能生长了，因为你没有给你身体成长的指令。因为体内的细胞会陷在一个惰性中，而攻击性是创造力的线粒并发的基础。好，所以我之前想到一个佛教的故事，它是禅宗的故事嘛，哈，他说有一对母女供养一个老僧嘛。那这个老僧每天都在那边打坐嘛，那几二三十年过去了，这妈妈呢就想试验一下这个僧人的这功力到底是怎样，有没有弄错这样子，就叫他女儿去抱他嘛，好，那他女儿就过去抱他，结果他妈妈就问这个僧侣说，刚才我女儿抱你，你的感觉是什么？那他就做了一首诗啊，诗我不会背了啊、意思是说我的心好是像个槁木一样啦，好。我对外面的是完全没有感觉的啦，他妈妈马上把他赶出去。假如你是一个对外面的环境完全没有感觉的人，你就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你怎么会有神性呢？ 因为你是有感觉，但是你不会去做那个你觉得侵犯他的事情。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你怎么会没有？你怎么没有生物性的感觉呢？所以我们的灵性是建立在生物性上面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否定你的生物性，那你的灵性建立在哪里？啊，这我是用这个。有点蛮好，他说你如果你根本就连这种都没有，你没有生物性的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你身体就不会成长啊，那再来你的细胞就会怠惰啊，那你根本没有一个线粒的基础啊，所以肯定自己是包括什么？肯定自己的身体，跟肯定自己的环境，肯定自己的灵性，肯定自己所拥有的属于你的生命跟你的生命经验，你完全带着一种肯定。对呀，那这个地方，对，他表达是说他没有感觉啊。这个东西哈，因为禅宗的部分呢，我们就真的是研究禅宗的人比较能够了解啦。我只能跟你讲说，原来师姑是女人，这是个悟道者，因为他把事实跟合在一起。因为师姑，你会他认为他是高高在上的嘛？你不把他当作是一个女人，她的生物性跟她的灵性是不能合在一起，因为她是师姑嘛。所以他说，原来师姑是女人，他师父跟他。盖章说：“哎，你悟到了。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禅宗的笑话？不是笑话了，这是禅宗的故事嘛？哈、哦，真实是什么？好、哦，然后假如说你连基本的生物性你都否定的话，你基本上应该没有什么灵性可言了。因为是个空中楼阁嘛，你建立在什么地方啊？你科学建立在什么？”就推理跟假设嘛，对不对？那你那个假设本身一定准吗？也不见得嘛。好了，那呀，当然是先顺应它，再超越它啊。只要你否定它的话，因为它是一个能量，对不对？它基本上，如果你否定它的话。那么你就很难超越它了。你看，一般悟道者最后的结果什么样？啊，处理什么心魔，对不对？那些处理那些心魔的话，他其实是怎么样？没有办法说赶掉心魔，他其实是接纳它了。你接纳自己可以有这一部分，哦，比如说一个男人可能他会有一些冲动或者一些瑕疵，那你就接受自己可以有这个瑕疵。你接受以后，他就不再困扰你了嘛。你不接受的话，你看到你就说啊，这个。大戒特戒这个怎么？那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你害怕的东西在了吗？是，所以那个部分有的时候它所爆发出来的力量也蛮大的，因为那很大的力量去克服啊，对啊。OK，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那这一章结束了，这样子，今天是比较快一点把它带过去。